卢俊义决定远行，临行之时得做个交代，家里先开个会，管事的五六十号当头的都来了。在卢俊义手下有两个人总负责，一个是燕青燕小乙，号称浪子燕青，一个就是大总管李固。说起这俩人的身世都挺惨呐、卢俊义大好人，就拿这个李固来说，五年前在一个风雪之夜，他是个外乡人要饭的，就冻倒在卢员外的府门外，后来被人发现了，报告卢俊义，卢俊义马上叫人把他抬进来，给他取暖，给他医治，给他更换衣服。后来一问他的家乡住处，李固都说了。卢俊义深表同情，说这样吧，你多大岁数了？我25岁。哎呀，正是好时候，留在我府里头吧，给你找个差事干干，吃饭不成问题，每年还多少能攒俩钱儿。李固听完了之后是涕泪横流，感恩戴德呀，五年前留下了。但这李固聪明能干呢，小嘴也会说，察言观色，善于溜须拍马，博得了玉麒麟卢俊义的好感，逐步提拔他，没到五年居然升做大总管，府里府外的钥匙都归他掌管。卢俊义好交朋友，有时候访名山看古刹，这一走就多少日子，家里事儿全推给李固。可这李固呢，料理的条条是道，分毫不差，取得主人的信任了。再说这个燕青，怎么叫浪子燕青？他是流浪到本地啊，大名府的一个孤儿，你要问他父母是谁，连他都说不清楚，是卢俊义捡来的，把他收养成人呢、因为他长大之后长得特好看，卢俊义喜欢的不得了，特别找那刺绣的人给他纹身，你看呢，宋朝那时候就开始纹身了，给他这白肉上纹上各种花案，哎呦，特漂亮。而且这个燕青特聪明，琴棋书画无一不能，唱各种小曲儿，哎，都会唱。你说带弦的他能拉，带眼的他能吹。这人长大之后，卢俊义又教给他枪棒，手底下还有点功夫，练就一身的轻功。要说如何出众，那谈不到，但是几个年轻人到眼前到不了。这个燕青是赤胆忠心，保护恩公，因此卢俊义就拿他当心腹人，每次出门在外把家里的也交给他负责，他跟李固共同掌管内外的财产，所以这开会这俩人必须得参加。卢俊义一看人都到齐了，开会他把这话就说了，各位，实不相瞒，我昨天算了一卦，气得我一晚上没睡着，哎呀，这卦相当不吉利啊，说我不出百日有血光之灾，不知道是什么灾祸要降临在我头上，我听先生之言，远避千里之外，我去躲灾避难，估计100天内我不能回来，在我不在期间，你们好生料理家务，内外的事情都要精心去办，听见了吗？袁文爷，我们听明白了。袁文爷放心，我们一定认真操持。好了，刚说的这李固一听说话了，袁文爷，这江湖人的话你信他作甚呢、这些人就是混饭吃的，察言观色呀，他看您有钱，故意的吓唬您了，您怎么就上了当了呢？要说市井的小民上当不足为怪，您是读大书的人，您怎么也上当呢？员外， 我看不可平信，最好你哪儿也别去，就在府里一待有多好啊。
算了，不必多说了，我意已决。李固啊，这次出门在外有三件事必办。第一件事情躲灾避难，第二事情我出去散散心，第三件事情我也不能说坐吃山空，我到东南山东方向做做买卖啊，咱们带点货到山东了，把货出了手，看那边有什么好东西再带回来，也少破费几个钱。你跟我一块去吧。
喂，是，小人跟您一块去。只是说奔东南一千里，哎呀，袁伟爷，如果我猜的要错了，您就说我。东南一千里到了泰安神州了。
对呀，就是奔泰安。我还有个好朋友住到泰安州，我也想利用这机会去拜会拜会他，如有可能就住在他的府上。
袁伟爷，我是说你要上泰安神州，必须得路过水泊梁山呐。那梁山那贼可厉害呀，有个当头的叫宋江，外号人称及时雨。这宋江领着一伙人打家劫舍呀，连那官军都不能奈何于他呀。那狂野的邪乎啊！袁伟爷，您这不是拿肉往老虎嘴里头送吗？不妥呀，不妥！
哈哈哈哈！李固，你懂得什么？我叫河北玉麒麟，我学会这身本事，没地方去卖去。这么跟你说吧，我也会了不少武林界的朋友，没一个是我的对手，我觉得挺失望。我倒想碰一碰硬汉。这才是我的理想呢！我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。我倒要会会水泊梁山那帮贼寇有多么凶恶，让他们知道知道河北玉麒麟的厉害。你懂吗？
我也啊，小人懂，小人懂。只是好虎架不住一群狼啊！你宋江手下人多势众。就官军几千人上万人都被他们打得落花流水。
废话少说，你去准备十辆太平车，另外那麻袋里头准备一麻袋绳子，挑那结实的。
哎喂，您带那么多绳子干嘛？
抓贼用，抓住一个拿绳捆上，抓住一个拿绳捆上，懂吗？为什么带十辆太平车呢？带着货物，如果抓的贼多，把货物扔掉没什么了不起，就装这些贼人，等运回大明府，我也向梁中书讨功请赏。
是，哎呀，就是最近呢，我这左脚吧，脚气犯了，走路有点
什么。李固，你诚心给我作对？哦，你脚气犯了。
不，袁伟爷，吓死我也不敢。我是有话呀，我就说。我再有病，我也得陪着袁伟爷去。
马上做交接，把钥匙给燕青。燕青一听，
袁伟爷，我看这样吧，李大哥身体也不太好，我陪您去吧。是这么说，方才李大哥所言也是事实。万一有个马高凳短，我在你眼前也好支撑一阵子，您打主力，我打下手嘛，您看怎么样？
算了，方才我没说嘛，出门在外要办三件事，特别是做买卖经商的事，你是外行不懂，李固经营，我省多少麻烦呢？你留在家里吧，把家看好。
燕青吓得不敢多说了，
做了交接，把钥匙拿过来。李固捏着鼻子准备了十辆太平车，带了几十名大汉，装载着货物。卢俊义又在家耽搁了一天，第二天早晨告别妻子，吃罢早饭，这才上路起身。
你说这算卦得多好，得不得得不得几句话，把那么大的河北玉麒麟就支出1000多里地去。看来人的主导就是思想，思想是主导一切的，一点都不假呀。这卢俊义也没骑马，为了是锻炼身体就不行，假如累了坐在车上歇一歇就可以了。这几十个人浩浩荡荡奔东南方向进发，在这路上卢俊义捡点带的东西，除了几套换洗的衣服之外，带了足够的银两，其他的就是货物。另外应手的家伙事儿他带着一条大枪，素白亮银枪，内藏5把钢钩，大枪在鹿皮套里头装着，在太平车上顺着，另外还带了一口防身的宝剑，一旦遇上贼没应手的家伙怎么能行呢？这李固呢胆小如鼠，也怕出事儿，背后背了把扑刀，手里拎着一条杆棒，总之这帮人手里都带着家伙事儿。刚出城，卢俊义就向李固交代，你领4个人先行一步前去打店，找那宽大干净的房间，把饮食都准备好了，我们好投宿，失了您了。李固领人打前寨先下去了，头天走了40里呀，卢俊义觉得也有点乏累了，李固把店打好了。卢俊义进了店房一看，挺满意，宽房大屋的，花多少钱他不在乎，像卢俊义这种身份住就得住5星级宾馆，那年头虽然没有星级宾馆，也得找讲究的店房住下了，吃喝完毕晚上睡觉，第二天再进发。一站一站的往前走，卢俊义等离开大明府几天了，觉得心里特舒服。为什么？他一看春光明媚呀，这外边的世界有多好啊，真山真水，心旷神怡呀！这玩意儿老在家里头捐着，不是那么回事儿，把人捐废了，到时候就得出来逛着逛着。我们现在也是一样，为什么旅游热呀？我们到时候放下工作，也出去溜达溜达，开开眼界，的确心情它不一样。卢俊义高兴。路上飞止一日，这天往前走，把店打好了。这开店的掌柜的挺能说，等卢俊义吃完晚饭烫完脚正坐着房中休息，掌柜的笑呵呵的推门进来了。嘿嘿，客官。哦，有事吗？没什么事儿，我特为来看看客官，请坐吧。这小店是我开的，买卖不错呀，借您的吉言。客官呐，我看您出手大方，您是好人呐。我刚才打听打听，您是从大明府来的。正是。您要上哪儿去？泰安神州，又快到了，用不了几天就到达目的了。不过客官，正因为您是好人，我有什么我就得跟您说什么呢。您离开我们这个店房再往前走一站，您知道是哪儿吗？什么地方？水泊梁山呢。您就到了水泊梁山的边上了，我建议您兜大圈转路而行，千万别靠近的，那梁山厉害的邪乎啊。当然我必须说明啊，梁山人对老百姓过路的什么下九流老百姓僧道他不劫也不抢，有时候听说呀你有困难他还帮着你的忙，但是您是富人嘛，您看您这大车小辆的带着这么些人，一看就知道是有钱的人，如果像您这种身份的绝对不能放过去，万里有个一，您说多不好啊。袁伟爷，您听不听啊，在您，说该说的话我都说了。谢谢你掌柜的，你这人心不错呀。好好好，
我做到心里头有数。哎，是是是是。掌柜的坐了一会儿走了，李固在旁边站着呢。等掌柜的走了之后，这李固就过来了。
袁文爷，谢笔就怕老乡啊，你看刚才这人心多好啊，把笔交给咱们了，不如听人家的建议，明天咱们兜个圈走，反正咱又没啥急事儿，千万别沾这梁山的边儿，一旦沾上可不得了啊。
哼，李固，你为什么天生胆小如鼠啊？你把那梁山看得神乎其神，我看他们纯属是酒囊饭袋，一帮乌合之众。他们是没遇上敌手，要早遇上敌手，成不了现在的气候。少说废话，明天不改路线，照原路线前进。
李固出去一抖了手，完了完了完了完了，我们这员外爷就是任性喽，太骄傲了，别忘了骄者必败哟。
这李固心里怎么想咱不说，单说卢俊义把另外的伙计叫进来了，去到太平车把第六号的箱子给我抬进来。
人们也不知道第六号箱子里装的是什么，按着号找着了，俩人抬着抬到屋里。
卢俊义告诉把箱子打开，锁落下，把箱子盖周开了，斧头有四面白绸子做的旗，把这四面旗拿出来了，白绸子做的掐着红边，上的写着大字啊。哎呀，卢俊义叫他们抻着自己看了看，这字儿写的太找麻烦了，上一联写的是掌中枪神鬼怕剑，胯下马走海登山，另一副对联写的是专着梁山草寇，不信比试三合。卢俊义告诉跟那掌柜的借四根竹竿，给我挑到头辆车上啊！明天一边走一边吆喝，你们嘴别闲着，就按这旗上写的这样，你们就给我喊，听没有？大伙一看，苦了苦了，这卢员外真要了我们的命喽，又不敢不听。第二天吃罢了早饭，结清了账，四面旗插到头辆太平车上，车上车下有十来个人，一边往东南走一边喊掌中枪神鬼怕剑，胯下马走海登山，专抓梁山贼寇，不信大战三合哟。这帮人呢跟哭声差不多少，又不敢不喊。卢俊义为防范万一，把鹿皮套打开了，把素泊亮银枪拽出来，在手中拎着，宝剑挎着，全神贯注，放眼四望。走到中午了，没有店房了，想吃饭休息没地儿，再往前一看，全是山了，高山低山错落不绝，同时在眼前一片开阔地，全是森林啊，森林里的树木高耸入云，两个人合抱都抱不过来，密匝匝一眼望不到头啊。在树林里就是蜿蜒小路，他们这车队就顺着小路往前走。哎呀，李固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，用眼睛直撒嘛。我娘哎，这地方太凶险了，这才是作案的人待的地方呢，我们袁文爷为什么非走这样的路啊？这要了命喽。卢俊义正想着的功夫，就听见对面苍啷啷一棒锣响，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，锣声一停，呼啦朝从树林里闯出四五百条大汉，
燕翅排开，手中各拿枪棒，为首一人像一阵旋风一样就冲到太平车队伍的前头。再看此人，身材高大，宽宽的肩膀，厚厚的胸膛，黝黑的脸蛋子，扎蓬克的须髯，是抱头环眼，大嘴叉子，上衣不穿，光着膀子，下边穿着大半截的油绸的裤衩，光着脚丫，穿一双多耳麻鞋，那腿上全是黑毛，那护心毛都有一寸多长啊，手里擎着一对特大号的车轮板斧。这位没等说话呢，斧子往一块一碰，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哇呀，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，站住，别走了，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某栽，要从此处过，留下买路财，牙崩半个说不字，你来看呢。一斧子一个，管杀不管埋，站住。李固他没看，怎么样怎么样，碰上了吧，
要了命了，
哪敢交手啊。别看他们手里头都有家伙事儿，滋溜滋溜滋溜都钻到太平车底下去了。卢俊义这个气儿就不打一处来，捻枪撑撑两步，跳到黑旋风李逵的面前，狂徒，你要干什么？劫道不成？卢大员外，贵人多忘事啊，你仔细看看我是谁。
你
啊，想起来了，你不是张用张先生手下那个聋哑之人吗？闭住你的臭嘴，你才聋哑呢，我那是装的。我们那算卦先生就是梁山的军师吴用，人送绰号智多星，我是他的手下黑旋风李逵，扎扎扎扎啊！这么说我上了当了。对喽，你上了当喽，我们先生画了条道，你就顺这道往前走。卢大员外，我们水泊梁山都给你准备好了，让你做头把金交椅，做个大头领好不好？来来来，快随李逵上山。